这样一来不是越来越难查了吗？专案组却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捷径。既然倪戴维确实在上海大厦客房和餐厅接待过老同学，那说明他当时并未显露出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可能他是以其他合法入境的旅客的名义在上海大厦登记入住，然后把那位旅客打发出去，他以其人的名义待在客房。这种情况当时是允许的，而且经常发生。如果确如上面所估测的那样，倪戴维是以谁的名义登记入住的呢？那人又去了哪里呢？专案组决定查一查。侦查员去了上海大厦，把之前调查过的那几天入住的七名男性港客的资料给调出来，先跟从边检处获取的入境记录对照，发现都是合法入境。再看边检留下的护照资料，其中一位65岁名叫卢石的旅客籍贯是苏州。侦查员盯着这位老者进一步调查，他出生于苏州，那多半是在上海大厦登记后去苏州了。三名侦查员随即驱车前往苏州调查，当时苏州的涉外宾馆只有两家，很快就查到了卢石确实从去年7月上旬住过5天，而那5天正好是佘宝珍、齐佩珠等人跟倪戴维频频接触的日期。侦查员调取了卢石入住苏州宾馆期间来访客人的登记资料后，去找那些访客一一调查，终于有了收获。访客中的几位卢的亲戚告诉侦查员，他们知道倪戴维其人，他是卢石的外甥，跟他们也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当天倪戴维在苏州家中被捕，随即在苏州市公安局内进行询问。倪戴维的供述如下：抗战胜利后，保密局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议，决定在上海创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与重庆中美合作所无关。倪戴维被物色为受训学员，可是后来该计划流产了，他被送往美国接受了1年的情报训练，回国后分派到保密局情报分析室当了一名特务。按规定，这个岗位上的特务是不能与家人有任何联系的。1949年初，他因为一场三角恋得罪了上司，被打发去了苏州潜伏，由国民党苏州市警察局为他伪造了户籍资料，表明早在10年前他就已经从上海来苏州了。保密局安排倪戴维在苏州昌门开了一家专为饭店提供野味的凌云野味坊，以便利用采购野味为名外出活动。野味坊共有4名店员，都是由倪戴维领导的情报特务，保密局给他们的代号是741，全称是741情报组，却未配备任何特务活动器材，只给了20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倪戴维根据在美训练时杨教官授课的内容判断，741是保密局用于特殊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一枚棋子，便让下属做好长期潜伏、紧急启用的思想准备。果然，一直到去年6月接到为反动宣传品收集情报的指令为止，741从未进行过活动，指令是通过暗语书写的评优信函寄达的，对于倪戴维来说唯有接受。于是他开始策划并付诸实施。倪戴维知道迟早有一天要执行此类使命的，所以平时对报刊电台上的一些情况特别注意，此刻制定方案时就省了很多麻烦。然后他让几个组员轮流外出，收集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地区党政军、工农商、文教等方面的情报，从6月活动到9月，总算搞到了若干真真假假的情报。去年7月，倪戴维利用其舅舅卢石从香港回乡探亲的机会，前往上海自导自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竟然成功地骗过了有着人民警察身份的老同学佘宝珍，获取了上海市治安刑事发案率的情报。至于二牢系统关押人数的情报，是倪戴维指派组员沈德芳、蒋平前往上海、安徽、江苏劳改队、劳教队附近转悠，物色释放劳教返回原籍的人员打听到的。询问结束后，侦查员在苏州警方的协助下 成功地逮捕了741情报组的沈德芳、蒋平、楚小白、莫森林四名成员。1958年3月2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处倪代为死刑立即执行，沈德芳、蒋平、楚小白、莫森林、佘宝珍分别领刑7年至12年，齐佩珠未被起诉，由市公安局决定劳教3年。